主们，谢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也感谢主刚强我们，更感谢主赐给我们信心，能够坚定的仰望你，来跟随你。主，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充满我们，来亲自引导我们，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16章是罗马书的最后一章。在15章我们看到保罗他提到了去罗马的一个计划，但是我们从这个计划当中呢，去罗马不是保罗的一个目的地，他的目的地是在西班牙，是为了到西班牙传福音而要途经罗马，来得到罗马的教会的众弟兄姊妹的一个属灵的支持，以及财务上的支持，这是他的心意。他要把罗马的教会当作西班牙宣教的一个根据地。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的目的性非常强，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传福音，传给更多的人，直到这个地方再没有船的地方了，他再到下一个地方。这也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应该效法的。保罗传道传的没有可传的地方，我们今天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去传，特别我们身边的，我们这些邻舍，我们的亲朋好友。所以我们当读罗马书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得着，我们从保罗身上正是越读我们越觉得自己非常的惭愧，我们正是欠这个福音的债欠的很多，我们需要去还。16章是一个结尾，好多是问安名字也比较多，但是我们读名字的时候呢，我常常觉得比较枯燥，其实好多名字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神的心意也在里面。16章的第一节就是，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这为什么他提到是要举荐这位姐妹菲比呢？因为菲比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在希腊遇到的一位姊妹。这姊妹在坚格里教会，坚格里教会就在哥林多不远的地方，在希腊那一块。在使徒行传，我们分享使徒行传的20章1到3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是第三次宣教，在这个希腊逗留了3个月。这3个月的时间，他是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这个弟兄就是下面23节提到那个盖优。那么在这个盖优家里面，这3个月时间可能就写了这个罗马书。写好罗马书以后呢，要把这个书信要带到罗马，那就是这个菲比姊妹。委托菲比姊妹把这个书信带到了罗马，可能这就是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女执事，是一个执事。这个执事啊，从广义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基督的执事。作为基督执事，那就是要传福音，去属灵上来去为其他弟兄姊妹守望，就是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这是执事的一个很广的一个含义。从这个含义来讲，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执事。但是这儿提到这个具体的执事呢，可能说这个菲比呢在杰格里教会里面担任一定的职务，有具体的侍奉，是这样的执事。关于执事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什么样的弟兄姊妹才有资格做执事，在圣经里面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8到11节就提到了做执事的一个资格，我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的3章8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下面就有条件了，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从清洁的良心， 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我们看到这个执事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有的教会叫执事，有的教会叫这个堂管会的委员呀、什么类似这样的，那就是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具体的一些职务来打理帮助牧者来管理教会的一些事务。那么这样的弟兄姊妹要做执事时要求非常高的，符合这些条件才可以，不一口两舌，这个也很重要，不好喝酒，不能贪酒，不要醉酒，不贪不义之财，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要持守真道。而且说这等人要先受试验，如果说觉得这个弟兄姊妹还可以，有这样一个能力，或者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品行可以做执事，那么就先要试验，教会要对这些姊妹要考验，考验他能不能胜任。如果最后考验的结果是没有可责之处，才可以做执事。第十一节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弟兄姊妹都是可以做执事的。这个执事并不是有男女的分别，所以从这个刚才这个执事的条件里面，没有说是男的比例多少，女的比例多少，没有姊妹多少，弟兄多少，没有，只是那些条件满足，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都可以去做啊，这是要承担起责任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不少的教会，其实这个执事并没有能够承担起这样一个职分，往往是在教会里面是挑起争端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二节，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说请这罗马教会这些弟兄姊妹要接待保罗所差遣的这位姐妹菲比，接待他才合乎圣徒的体统。这就是说，要去接待那些奉差遣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我们才，这应该是我们的本分。所以凡是奉差遣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如果遇到以后，我们可以去帮助去接待，可以接待家里面，或者是什么 不管什么形式要帮助，这个接待是心里面要甘心乐意的，从心里面接纳，然后去服侍他，去帮助他。其实这样例子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接待神差遣的工人或者差遣的弟兄姊妹，自己真的是蒙了 很大的福。而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有亲自的一个经历。当时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来这儿第二年，一个姊妹接待了我们，住在他们的家里面，没有要房租，而且经常性的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钱财的帮助。说这个姊妹这个弟兄在家里面很有爱心，我们看到在这个神的祝福也非常的大，那个弟兄手里面那个工呀，就是从年头排到年尾排得满满的，他做工作的也很好，那个工呀就是排得满满的，很早就排下来了。那其他的像他一样的这些人呢，好多就是在找活，但是他不用找，这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接待神差遣的这些弟兄姊妹，从心里面是甘心情愿的要接纳，这才是合乎圣徒的一个体统。说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他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去帮助。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就是这个姊妹啊，她本来就是去接待别人的，去帮助别人的，也帮助了我，帮助了保罗。保罗是一个传道人，那么这个姊妹也帮助了保罗。其实这儿也提醒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将来都能做，都 都能是奉神神的差遣去做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去做传道人的帮助，做他的帮手，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共同建立教会。第三节，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下面就好多提到了问安。百基拉和亚居拉，这个我非常熟悉，因为圣经里边多次提到这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是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二到三节，当时这对夫妻呢在哥林多，保罗去哥林多宣教时候就遇到这对夫妻，然后呢这对夫妻也接纳了保罗，保罗就和他们一块来那个支帐篷，支造帐篷。这对夫妻后来和保罗又一起去了以弗所教会去服侍，这是保罗很好的一段同工。所以作为好的同工呢，真的在教会里边一起服侍神，同心合意服侍神的是好的无比。但是我们今天常常看到，就是一些同工呢服侍的就是不是因为真理上的问题，而是因为一些琐事彼此产生了矛盾冲突就分开了，很可惜。所以神让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忍耐，那些与真理没多大关系的那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包容对方，来忍耐对方。我们在包容别人的同时，别人其实也在包容我们，这样我们才真的在真理上才能合一，一块好好的服侍神，不会最后分道扬镳。而且有的更过分的，分开以后彼此攻击，彼此说对方的不是，这更违背神的心意。那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但是我们这儿看到保罗提到了贝基拉和亚居拉，保罗在纪念他们当时的同工非常的合一。这是贝基拉是妻子，亚居拉是丈夫，妻子放到了前面。就是圣经里面好几处提到这段夫妻的时候，常常是把妻子放在前面，但是只有一处是把丈夫亚居拉放在了前面。在哪一地方？就在哥林多前书的16章19节。为什么在那地方放到前面，而其他地方放到那个丈夫放到后面呢？其实可能是贝基拉这个妻子在属灵上要比亚居拉可能更好一些，就是更可能是不是更寻求神，是在这个方面。但是在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把丈夫亚居拉放到前面，是当时保罗要强调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要显出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我们今天在家里面是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头不是说我们男人错头就可以耀武扬威，就可以随意的指使妻子，这个做头是要负起家庭的责任，要做好一个丈夫，要爱妻子，爱自己的孩子，把家庭来搞得和睦，一起来寻求神，在属灵上要带领全家，是这个意思。这个头是有责任的，不是我说了算，不是这个意思。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我刚才讲到就是跟一直是跟保罗同工的，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肚外。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保罗是经常性的被逼迫，甚至要他的命，被追杀。但是那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保罗也提到过，有好多的这些信徒因为保罗被逼迫远离保罗，怕受影响，怕受牵连。但是这段夫妻竟然为了保罗甘愿把自己的颈项都置之度外，自己的命可以不要。所以我们看到这真是一个 保罗的非常好的一段同工。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们持守正道，他们看到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的，又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们不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姊妹是为了持守正道，根本不顾及其他的安危，特别是在受逼迫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一受逼迫就软弱了，一遇到风浪就跌，就是倒下了。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就是非常刚强壮胆，不怕，因为他知道所信的是谁。只想到主和主的事，没有考虑其他的事情，更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啊！这是一个真正的相信主的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啊，这个真的是有好的见证，外邦的众教会都感谢这段夫妻，说明这段夫妻他们有很好的名声，也传得很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第五节，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谁家中的？那百基拉和亚修拉家里面他们也有教会。他们这段夫妻后来也去了罗马，去罗马以后又在罗马在家里面又建立教会，就是在家里面聚会，就像今天好多的家庭里面有聚会，在国内的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没有敬拜的场所，那就是在我家里面，在问教会的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这个以拜尼是在亚细亚初结的果子，也就是这个以拜尼呢，是亚细亚那一代是第一个信主的人。第一个信主真不容易，这个传福音传好几年可能才能得到这个这样的果子，但是他是第一个信主的，这个需要对他个人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这里面有圣灵，一定是圣灵的工在里面。第六节，又问玛利亚安，这个玛利亚和那个耶稣的肉身母亲的玛利亚是一个名字，在新约里面提到了六个玛利亚，这是其中的一个。圣玛利亚说他为你们多受劳苦，你们就是指的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玛利亚这个姊妹啊，为罗马教会这些弟兄姊妹是多受劳苦，也就是他这个姊妹一定是非常殷勤服侍主的一个姊妹，是多受劳苦的。关于多受劳苦，这里边主也有应许，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八节就提到，凡是劳苦的这些信徒，主是有祝福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如果是为我们自己的那个小算盘，为我们自己一亩三分地去劳苦，为了自己的那个豆腐去劳苦，那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神不会纪念。但是如果是为了主的缘故去劳苦服侍神，服侍众弟兄姊妹，神是记着的，神会祝福的，不是徒然的。第七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伊欧尼亚安。亲属，这个亲属怎么理解呢？我想是应该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可能真的在这个血统上、血缘上有很近的关系，是亲属、亲戚。还有一种可能呢，保罗也经常说他的同胞是他的亲属，所以也可能指的是这是犹太人是他的同胞。不管怎么样，是就是这个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呢，他们两个人和这个保罗是一同坐监的，为了真理的缘故和保罗一同在坐牢，一同在多受劳苦。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 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并不是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俩就是使徒，是指的是他们在主的使徒当被主的这些使徒，特别是那个十二个使徒，甚至包括巴拿巴和保罗这样的使徒，是这些使徒所看重的。为什么看重呢？因为他们肯定是持守正道的，爱主的，爱弟兄姊妹的，所以这儿被这些使徒所看重啊，是这样这个意思。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比保罗先在基督里，意思什么呀？比保罗信主信的还早。保罗我们知道是在去大马士革要抓那些基督徒，这个路上被主光照以后信的主。保罗一开始也是热心的在侍奉神，但是他不在基督里。在主耶稣光照他之前，那个时候也是热心侍奉神啊，他去抓那些基督徒，也是在他认为也是在侍奉神，但是他不在基督里，神不纪念。他被主光照以后，信了主以后，仍然是热心侍奉神，但是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在后面的服侍，那神是纪念的，是主的使徒，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并不是热心的服侍神，神就一定纪念。那我们服侍神的前提，我们的动机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基督里面去服侍？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去服侍，我们再热心，自己认为为神做的再多也是徒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面，我们真是前提是真的信，甘心乐意去服侍，服侍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怨言，这是神所喜悦的。一边服侍一边还心发牢骚，心里面不痛快，那这个服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要小心，一定要在基督里。第八节，亦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这个简单提了一下，就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就是他们都是属主的，都持守的正道，都一起服侍，非常的亲近。这些人都是在罗马教会，罗马教会呢，他们保罗也许在其他地方，就像北极拉亚居拉以前在一块服侍过，认识，他提到些名字。第九节，亦有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与我同工的，是不是以前跟他同工过？也许，那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不一定不在一个教会，我们都做主的工，就是在同工，在主里面同工。我们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读这个名字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历史资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查一些史料呢，就可以看到下好多名字，就是安伯利安啦，还有第九节的尔巴奴啦，还有第十一节的拿其树了，还有下面好几个名字，像鲁弗了，这等等，这些都是当时奴隶喜欢起的，就普遍常用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下面好多其实是那个地上身份是奴隶，但是他们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仍然来守那个奴隶的身份，这个以后我们在其他书卷里面会分享这一方面。就我们信主以后，不要刻意的去改变自己的原有的身份，以前是什么身份，还是什么身份。以前就是保罗就教导这些奴隶的基督徒，说你们以前是做奴隶的，现在我们还要做奴隶，要守好这个位分，不要因为自己信了主以后就造反。一下改变，不要这样，这样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不要去造反，不要去推翻政府。我们前面也分享过。第十节，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这多次提到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我们查经也没什么意义，服侍也没什么意义。如果是一个弟兄在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另一个弟兄姊妹根本不在基督里，那么他们之间的 交通也没什么价值，你没法交通，在灵里面才能交通。所以在基督里是非常重要的。这儿提到了试验，特别提到了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那就是被谁试验了？被主试验了。也，我们从这儿可以想到，短短几个字可以想到这个亚比利这个信徒当时一定经历过非常特别的事。今天我们也好多弟兄姊妹经常被神试验，那么神怎么试验？他常常透过我们很难很难承受的环境来试验我们，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他，是不是真的依靠他。这个亚比利可能就经过这样的试验。下面又说，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是亚利多布家里面的人安，也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亚利多布这个全家都信得住了。下面又还提到，也有一个，就是十一节又提到说，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族里的人安。你看这全家信主，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盼望的一件事情。希望我们家里面那些没有信主赶快信主，我们好为他们祷告，求神来拣选他们，咱们 一家一家都信靠主，每一家都家庭真正成为基督的家庭，属基督的家庭，在家里面来摆上这个家庭祭坛。第十二节，一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夫沙士安，这是为主劳苦特别提到了。我一会儿下面还有为主劳苦，一会儿分享。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两次提到了为主劳苦。那么前面这个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这个劳苦我们这儿就是我们翻译过来看不出来，但原文里面两个不一样。这个前面这个为主劳苦呢，是个现在式，就是现在仍然在劳苦的过程当中。而下面这个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呢，这个多受劳苦是过去式，就是他们曾经为主劳苦过，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呢？从这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比西这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现在可能是年事已高，或者是年老体衰了，他把这个服侍的这个棒传给了年轻的一代。我们从这可以看到，你看这个就是这个信仰的传承，服侍也在传承。我们服侍到一定程度，我们要交棒，我们体力精力不够，我们就交棒，让年轻人去做，能做的去做。那么这些我们有能力，有体力，有精力去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做，一直在持续。第十三节，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这个鲁弗呢，好多人在猜测，可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的儿子，谁呢？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二十一节提到，当时主耶稣被十字架嘛，当时主耶稣因为身上重伤太重，那么就那些人就找一个人去替主耶稣背，和他一块背。那个人呢叫古利奈，是古利奈人。那么古利奈的人的儿子就叫卢弗，在那里面也提到这名字，很可能是啊那个为替主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古利奈人的儿子。这个路夫呢，其实也是一个奴隶，在罗马也是做奴隶的。他母亲和他母亲，他母亲也信了。我们看到，这替主背十字架，与主一同背十字架，最后多大的福分！当时可能他还不愿意，但是这个福分多大，主拣选了他们。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保罗特别提了这么一句：“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其实我想，保罗 提这句话就是他的用意的。这个就是特别像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五十节，主耶稣就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母亲。”所以这儿保罗特别提到，就是这个在主里面这关系特别的亲近。这些老姊妹就像他的母亲一样，那今天这些老姊妹真的在属灵上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就这么亲近的关系，真正是一家人。我想保罗可能表达的有这样一个意思。第十四节，译文：亚雄、奇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一处的弟兄们，这儿好几个名字都是，奴隶，叫黑亚雄、奇土、黑米、巴罗巴，这些都是奴隶，并与他们一处的弟兄们，和他们一处的弟兄，那么保罗可能不一定认识，但是这儿一块问他们啊，这是我们组里边的一种相交，邻里相交。第十五节，一问菲罗罗谷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这就提到这一处众圣徒。第十六节，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他特别提到说你们亲嘴问安。他们那时候亲嘴可能就像我们今天就是握手这样一个礼节一样。另外一方面，亲嘴问安是表示彼此的这个相爱。这儿特别提到问安，问安是要注意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一块儿，我们彼此问安一定要小心。如果是知道一个信徒出违背了真理，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我们不要轻易的说，哎，你好，弟兄你好，或者弟兄平安，这个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二书当中有清楚的一个教导。约翰二书的第十，约翰二书只有一章嘛，第十到十一节就说到这个事儿，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个教训，就是不是传真理的，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为什么不能问他的安呢？十一节就说了，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你看多严重，我们没有行恶，但是如果问了这些恶人的安以后，我们就有份了，跟我们行的恶一样了，这个就有罪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不能当老好人，一定要在真理上要分辨。如果不知道圣怜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假师父，知道这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一个宣讲这个一些其他违背真理的这些事的，这些我们要注意了，不能随意的问安，彼此也务要圣洁。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圣洁，这儿提到了彼此要圣洁。什么叫彼此圣洁呢？圣洁是他个人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要让对方的也能圣洁呢？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过失让对方陷在罪里面，把对方给绊倒了。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自己本身要圣洁自守，我们自己圣洁了，我们自己会完全按照神的形意去做，我们就不会绊倒人，对方也不会因为我们跌倒或者是失脚，他会变得圣洁。物要圣洁是必须要圣洁，圣洁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不圣洁我们见不了主啊。第十七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那些离间你们，那离间就是让我们离开神，离开我们的信仰，和他们一样， 叫你们跌倒，这儿又提到跌倒，在保罗这个罗马书里面好几次提到跌倒，前面十一章十一节提到一次，十四章的四节提到一次，十四章的二十一节提到一次。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十一章的十一节，十四章的第四节，那两个跌倒是一个意思，是指的成龙灭亡。而十四章二十一节的跌倒，其实就像前面那个视角被人绊倒而偏离真理。那么这一次又提到一个跌倒，这个跌倒和三次前三次都不一样。这个跌倒的意思呢，就原文的意思是不要叫人有破口，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过失把人陷在一个罪里面，让人落到试探当中。这就像那个前面十四章十三节提到的那个跌人之物，就是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啊，跟这个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是离间我们，想把我们放在一个破口当中，让我们受试探，最后落在罪里面，这是不怀好意的。说拜乎所学指导人，拜乎所学指导人，就是离弃正道。这样的人离间我们，让我们离开主，背弃正道的这些人，保罗怎么说呢？说劝你们，劝我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留意怎么留意？那要分辨啊！你的指导，你的发现，你发现不了，那大家不能不知道躲避了。所以要分辨。怎么分辨？好好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分辨的前提，我们真的是要和神有关系，我们好好的亲近神，我们里面有真理，所以要读神的话，要多多查考。当你把整本圣经就这样一句一句的查考完以后，我们不能说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最起码也好多主的这个意思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就会分辨。你会分辨，你的灵变得非常的敏锐。所以有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人就有可能就能感觉到这个灵里面你舒服不舒服，就知道他对方的生命状况。这是需要分辨的。留意以后干什么呢？如果发现他就是这样的人，那就怎么躲避躲开他嘛，躲开。神没有让我们做别的，说哎，在肉体上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跟他分辨什么的，去跟他讨论呀，没有，我们躲开就行了。这样呢，不要跟他分辨了，不要争辩，没意义，躲开就行了。躲开就是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不给他机会。你让他说话，给了机会，你听，说我听听他怎么说的，那要小心了，听着听着，可能自己被绕进去了，所以要躲避，不要听。十八节，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主基督，他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就他根本不是信主的，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信主的，他进来就是捣乱了，自己就是撒旦不放进来那些败子，只服侍自己的肚腹，这里面包括一些假师父，也有一些背道而驰的那些葡萄的信所谓的信徒。他们干什么呢？只服侍自己的肚腹，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个私欲，不是真的为主去做，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诱惑这些信徒。花言巧语，什么叫花言巧语？花言巧语不容易石头啊，娃娃这些花言巧语会容易诱惑人，听得很顺耳。那些心灵越是心灵鸡汤越听起来顺耳。弟兄姊妹不能发现没有，今天越是那些传讲假道的，越是讲那些心灵鸡汤的人还越爱听。如果你这个他家里面办一个查经班的话，这样他们查经班里面人数一定不会少。这种现象现在太普遍了。为什么他花言巧语，这些弟兄姊妹也不会分辨。不懂得留意，更谈不到躲避，所以就愿意听得舒服啊。而讲真理呢，真理常常责备人多啊，听起来不顺耳。但是 最后结果是不一样的。第十九节，你们的颂赋已经传与众人。你们的颂赋传与众人，就是指的罗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的颂赋传与众人，就是在众多的教会、众多的弟兄姊妹当中流传开了。这个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当时就提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就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就说当时这些罗马教会的这些信徒的信心成了一个见证，他们的信德，信德就是信心，他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我们的信心本身就是个见证，当我们的信心真的是信到一定的程度，信靠神，凡事都交托神，在众弟兄姊妹面前就是很好的见证，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那么保罗，不是保罗，就罗马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一个信心。这提到的颂福，真信心一定会颂福，真的信一定会颂福，颂福神。如果说是因为他喊的看上去信得很好，但是不按神的旨意去做，不颂福神，这个信心是假的。所以真的信心一定是颂福，有颂福的态度，颂福神其实是表明他真的是信神。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这个善啊，圣经里面提到的善，不是多数不是指的我们世人所说的那个行善，这个善是神自己，神是良善的，神的良善，神自己。那么在善上聪明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认识神。我们认识神，就是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恶那就是与这个神的善是相对立的，那就是神之外的一切事和道理就是恶。只有神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其他都不是良善的。那么在这个上面要愚拙，我们就是不要去理会这些事，不要去理会，就是神之外的这些事和道理，我们不要去理会，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那些道理，心灵鸡汤，你看上去在讲，也讲神的道，但是根本不是。那我们这些就不要去理会，我们躲开，不要去听。二十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赐平安的神，神是赐平安，我们都知道，快要什么样的？快要就是现在还没有，快了，将来是将来把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你们就是罗马的一些信徒，今天实际上包括所有的这些信徒。那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把这个撒旦完全践踏在脚下，什么时候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践踏就是完全的得胜，完全的把它征服了，那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这是一个祝福语，这也是保罗的心里话。我们真的爱弟兄姊妹，我们爱到一个地步，那就是希望神的恩常与他们同在。这是好的无比。二十一节，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松、索西巴德问你们安。这提到他的三个亲属，这个亲属可能就跟前面我们分享的一样。与我同工的提摩太我们非常熟悉，这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所以提摩太最后也成为传道人，神呼召成为传道人，是保罗非常好的一个同工。他是还很年轻。二十二节，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 代笔写信的得丢，也就是说这罗马书啊是保罗口述得丢来代写。为什么这样呢？可能就是保罗当时的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他的眼睛啊可能是有这个视力上有些问题，所以要找人代笔了。那得丢就是替他写了这封信，保罗口述。二十三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优问你们安。我刚才提到过，该优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弟兄，当时保罗就住在这个该优家里面，那三个月的时间写下了罗马书。二十四节，城内管银库的伊拉都和兄弟阔图问你们安。这个城内管银库，那可能指的就是哥林多这个城里面，这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弟兄。管银库，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可能是财政主管。所以这儿，你看这个，不管是你这个奴隶还是什么，都有信主的。说神啊，神的救恩是对全天下所有人的，不分地位的尊贵、卑贱，只要愿意信，神都接纳。你看，有奴隶，有这个高官。二十五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唯有谁能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心呢？只有神，只有主耶稣基督，只有他的真理，才能够坚固我们的心。今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去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神亲自来坚固我们。神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真的几天不读圣经的话，你注意一下，我们的生命可能马上就会软下来，就会不像以前那么愿意亲近神，甚至祷告都不愿意祷告了。一个月两个月不读经，一年两年不读经，这个生命就很不一样了。所以神的话是不需要不断的去读的。为什么说神的话是生命的粮呢？粮那是要补充我们身体的需要的。所以我们每天需要吃这个粮，今天不吃，我们可能心灵里面就会饥饿。这儿提到了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下面26节提到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所以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指的就是以前没有显明还没有启示出来的这些真理，现在这个显明出来启示出来了。所以我这个奥秘，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嘛，他自己就是真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特别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就把他自己显明出来，把真理显明出来，他也把这些真理透过这些使徒来告诉我们。那保罗就说嘛，他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使徒那里领受的，他是主耶稣亲自向他启示。所以主耶稣神下借着他们这的启示来启示给今天的我们。现在这本圣经就是，那下面就说，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按照永生神的命令，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众先知的书那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众先知写出来。那么使徒呢？使徒也是先知啊，传讲神的话就是先知啊。指示万国的民，也就是说，这本圣经啊，其实是神愿意万国的民，所有人都能够去读、去看、去领会。这就提到，其实是传福音。我们今天领受了，我们手里边有这本圣经，我们读了，我们就要把我们领受的，来让更多人知道，那就是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听，使他们信服正道。目的是什么？让他们也信服正道，是正道，不是那些似是而非的道。 信靠顺服。27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荣耀要归给神的，神是要得荣耀的。我们前面也分享过，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在每一天所做的所有的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荣耀神。神造我们也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直到永远。阿们。在我们罗马书就都分享完了，一共16章。在分享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都有很多的得着，是非常好的一卷书。这里面加了很多的真理，并且又在我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都有些具体的指导。罗马书的中心就是因信称义，主耶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这是一个核心。那么中心就是我们因信称义，这是保罗要阐明的最主要的一个观点真理。当然这里面也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的，我相信我们要不断的去读，去进步，去领会，求神来帮助我们。下次开始我们就来分享哥林多前书，弟兄姊妹们事先读一下，然后我们再一块来分享。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